阿弥陀佛，大家午安。我们下午的这个研讨会啊，就现在开始。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信光法师。然后，那我们恭请慧日讲堂的住持慧藏法师为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佛教弘誓学院信光法师啊，各位法师啊，各位菩萨啊，大家啊，午安啊，有都还没有休息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场时间比较长，就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信光法师，那信光法师其实他也是亲近过导师的哈，那我。在这之前啊，我就是去看的啊，信光法师在玄奘佛学研究第四期的那一篇文章哈、啊。那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这个他亲近导师的过程，那应该在这个民国81年的时候哈、啊，那信光法师去参加这个禅修营，那。在那一次的禅修营，这个信光法师他有得到一个比较啊禅修比较超乎寻常的经验，那么他就有一次的机会去这个拜见导师，那他就向导师报告哈，他向导师报告说这个我这一次哈去学到一个禅修哈，不用入禅定，可以直接观慧，直接观慧。哦，那导师随即就回答说：“那么这个戒定慧呢？哦，戒定慧，那时候法师就有一种恍然醒觉的感觉了。所以以后法师的禅修经验，他都以这个正见来做检验。哦，所有的禅观都以这个正见来检验他的禅观。哦，那。”法师是在禅修经验是有严谨的训练哈，严格的训练啊，就是缅甸的抛饵禅法啊。那么我在那一篇文章，那个其实是民国应该是十多年前的文章，应该现在
二十多年前。
那篇文章它里面谈到他的法师的人间佛教的禅法，其实是基于什么导师的这个主要有两个大理念嘛哈，立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哈，来第二个就是阐扬中期佛教之行简。那么法师立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是立根本佛教的传统禅观，传统禅观是这个安波念跟世界分别观。那以这两个这个传统的禅观作为基础，然后再广观一切法空的大乘禅观，好、哦，然后再进而修习这个无量三昧。无量三昧是因为要我们菩萨行者在修行禅观的时候，定力越来越强，三昧力越来越强的时候。还能够时时的这个系念众生，好，系念众生发菩提心。所以他最后的阐扬中期佛教之行解，是这个我们人间佛教的禅者从这个禅观为基础，然后有堪能性，有堪能性之后再有空性慧，以这个然后实际的去持悯众生。付诸于行动，这个就是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这个就是阐扬中期佛教师行解。好、哦，那我这边也讲一下我所看到的信光法师的小故事哈、哦。他19岁那一年就遇到这个广清老和尚，好、哦，他到土城成天禅寺，那么广清老和尚看到他，他就跟他招手。那因为当时法师是个年纪轻啊，不晓得怎么回答。那么他在出家5-6年之后，再去见广清老和尚，他在问广清老和尚说：“ 哎，师父，你还记得我吗？哈，啊，老和尚说记得。啊，他信广法师就问他，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招手啊？他说，我想叫你出家啦。啊，这个就是啊，我们信广法师他有素师的善根哈。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请信广法师来为我们演讲。
好，谢谢。慧藏法师啊，诸位法师，还有诸位居士啊，大家下午好。啊，您脚不饱吗？啊，没吃饱吗？下午好。好，谢谢那个慧藏法师的介绍哈。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都忘记了哈。那这个当然慧藏法师这个啊，所有这个不然就拿下来，我直接这样子啊，因为说走来走去的之类的啊。广进老和尚向我招手啊，哈，我那时候小孩子嘛，还没有出家，那看老和尚呢跟我招手，我就很害怕，不知道讲什么，就跑掉了啊。那但是这一幕呢，我一直放在心上，因为老和尚也是我们佛弟子啊非常崇敬的一位大德哈。后来呢，又有因缘呐、啊，去接受这个。去跟那个老和尚礼座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印象很深刻，我就问老和尚说：“哎，你那时候为什么跟我招手？”哈，老和尚就讲说：“被爱丽出家啦。”哈，老和尚讲那个台语。那当然，我们住持法师是说：“哈，说我叫善根深厚，不是啦，业障深重啦，你个众生当哦。”所以老和尚看了我说：“啊，你跟我们出家吗？”是啊，是这样，我是这样解释的啦。啊，好，那这个。在座各位有没有亲自的见过导师，跟他礼坐过？有的举手。你个看拢足少的啊，你个看哦，情况下我看差不多十分之一而已。好，所以啊，以前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高僧大德的传哦，都会觉得哎呀，很羡慕那个时代的人哈、哦，哎呀，可以亲近大德，是不是？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哈、哦，我们也是好多位大德啊，我们都有亲近过、哦、那我们大家很尊敬的、哦、比如说广钦老和尚，那印顺导师、哦、我们都是一个他、哦、大德还在世的时候呢，我们亲自的、哦、跟他礼坐，听他讲话，也听他开示、哦、那现在至少呢有这个十分之九的同学就没有见过了嘛、哦、你们有没有很羡慕我们？有哈、哦，但是啊，在经典上啊，佛陀就讲啊、哦，他说你们啊，这个亲自要来见我哈。哦啊，纵然你见到我的面呢、啊，都在我眼前了。但是如果你不行，啊，不行佛的道，啊，不持佛的戒，那近在眼前呐、啊，就像远在天边啦，没有什么意思啊，就看看人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啊，我们离佛都已经很远了，时空很遥远，比如说我们啊，这个印顺导师的思想啊，人间佛教的思想，那可能在座很多人呐、啊、都没有见过导师了。可是呢，你们不要觉得、啊、很有遗憾，不会，只要我们把导师的精神、啊、好好的弘扬，导师的著作呢好好的研读，把他的精神呢、啊、把它用在人间，那么就像怎么样，远在天边、啊、也是近在眼前、啊啊、那我们当那一代 的佛弟子呢，虽然见过老人家，如果没有行他的法，没有行他的道啊，啊纵然见过也是像看像在看而已啦，没啥啦哦、那这个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互相勉励。那再来就是说呢，我来到慧智讲堂啊，内心呢还是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啊、哦。主要就是这个都是弘扬导师的思想啊、哦。那而且在这边应该都很多的课程在讲导师的思想嘛。好、哦，好，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感觉到说，好像我们彼此就是见面呐、啊，不常见面，见了面呐、啊。也会感觉到说大家的思想观念是很相近的，所以呢内心就有一种因法的相近而亲近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来到慧智讲堂、啊、内心呢、啊、都感觉到蛮欢喜的、哦、那接下来也谢谢主办单位、哦、来邀请我来讲人间佛教的禅法。那讲人间佛教的禅法、哦、主要是有一个、哦、根源性的问题，那刚刚我们的住持法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呢现在佛弟子就着他的传承还是他的体会呢， 在他学习乃至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啊，慢慢啊，我们读研读导师的思想也知道哈，就是说呢，除了佛教从历史上呢有把它分歧，什么初期啦，哈，那么接下来部派佛教啊，哈，那么呢大乘的初期、中期、晚期有这样子的分歧，他思想上有演变，乃至于呢从地方上的文化来讲，哦，从佛法的宗土是印度吗？往北传。哦，往西藏传，往南传，它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特色，甚至呢，在各个传承中呢，也会因为自己哈，对于法的体会有所不同，所以呢，也然后呢，当代的当时的啊文化啦，各种不同的环境呢，传出非常不同样貌的佛法。但是呢，我们回过来，导师他一生啊，在研读佛法的过程中，他就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这么好，哦，但是为什么呢？流传在世间上的一些佛法呢，那是在他那个时代哦，看起来就觉得说有一些蛮遗憾的。佛法衰落到呢，他是那个时代啊，衰落到呢，有时候呢，他到他乡间的寺院呐，啊，哦，已经是差不多就是一般的庶民信仰，哦，那前面呢有供个这个佛菩萨。哦，然后早晚呢烧个香啊，其他的就差不多都跟世俗一样了。所以呢，他一生立志怎么样呢？把佛法的真心神找出来。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回到我们现在啊，就是说人间佛教禅法的这个主题来讲，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佛弟子呢都是要修行的，都是需要修行。但是我请问，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好，那我就举我自己一个哈，也是亲身的经验哈。我出家的道场呢是汐止的慈航纪念堂。那慈航纪念堂呢，那里呢有慈航菩萨，那么呢就是这个肉身做缸嘛，哈，成肉身，那么呢就是把它装金之后呢安奉，哈，安奉呢就盖一个纪念堂。那个时候我出家没多久呢，有一次我就是在寺院里面当香灯啊，那这个就。那个时候很多游览车哈都会来，啊，都看，哎，看庙就摆了安尼哈，家乡就对摆，啊，看到迄，那个哈，那个建筑呢有翘起大对吧？对，就是迄叫做庙啦，啊，就西，啊，就入去摆安尼。所以呢，他们就是啊，这个游览车就这样到处玩，然后呢，看到就是其中有一站呢就是慈航纪念堂，那他们呢就进来拜佛。那进来拜佛呢，因为我是当香灯师嘛，我就坐在旁边哦，那跟他们招呼啊哈，然后呢这个拿香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拜佛。那接下来就几个人在谈话，都怎么冤家起来了哈，哦？那在吵什么呢？这些人都讲哦，这诸旁菩萨哦，我讲台语大家听得懂吧？哈，哦，我这诸旁菩萨哦，都是安怎呢？做修行的啦，坐咧暗光哦，未暖哦，啊才个开光哦，啊才个装金身啦，一做修行的啦，吼，哦，未暖安尼啦。如果有修行，就是。往生后的尸体不腐烂的话，那很多木乃伊也都不腐烂了，啊，是不是？第二，这些人就说不是不是啦，他就是都没吃，坐在暗光，才会生多的啦，知道吗？那所以他们两个在争执的就是说，什么叫做有修行？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专门术语，什么叫做有修行啦，啊？什么叫做，哦，修行了，坐暗光未暖，才装金身，哦，让人做佛菩萨安尼摆了，那所以我们也回过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那么导师呢，在他的这个著作在《妙云集》里面呢，啊，也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吃素是修行的话，那么牛羊马都吃素，他比我们更有修行。您听我哈，什么是修行？那是吃素菜就是修行，那是安尼的时阵而已。哈，哦，牛啦、马啦、羊啊，拢食草。那那个食香菇，佮食豆包，佮食面食，你知影无？因比咱靠修行啦，哦，所以导师就想说，修行好像不只是吃素哦，吃素呢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心，这是很好的精神。但是吃素不就是代表修行哦？是不是？哈，哦，第一个，第二，那么什么叫做修行呢？哦，如果哦，那东哦，我们都在这个寺院里面，在殿堂里面拿香拜啦，哦，那么呢，哦，这个做很多的宗教仪式啊。那么我们去看印度很多传统的宗教，乃至于呢各地呢有传统的宗教啊，什么家乡拜 将这个佛殿砌了清气清气，安就是修行呢，哦，所以导师就要去问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哦，我们先分清楚什么是修行，什么不是修行。好，那分出来了，在法的根源上，众生因为他的烦恼重，所以呢，他在日常生活中要做任何的事情，是以心的惯性为主导。所以导师他就从根本佛法中引出佛陀所讲的众生是心为主导，以心来主导一切。所以要谈修行的话，要怎么样？要处理心念的问题。所以那么重点就来了，你吃素是因为你的心有一种慈悲的心，不愿意杀害众生的心，所以你的行为会表现出吃素。所以你如果没有慈悲的心，你这个吃素就像是机器被置入的程式一样，你只是做外表的动作而已。这是一个。好，第二个，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你说心嘛，可是心是惯性啊，哎，所以呢，导师呢又从佛法的佛陀所讲的根源中谈到，众生是心为主导，但是佛法有智慧的人呢，是以智慧来关照、引导心的惯性，然后来净化，让充满惯性与烦恼的心呢，转为什么呢？清净。所以我们可以说，众生以心为引导，那么智者呢，以慧来做关照。所以从前面这个就是分出世间所谓的修行与佛法所谓的修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分出什么呢？以心为主，但是我们的不只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呢安静而已，而要怎么样用智慧来关照，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是第二步。第三步，那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所以呢，在我们的题目里面呢有提到人间佛教的禅法，以人间佛教的宗旨而有的禅修，它是入世的修行，它是真正能够契合法的菩萨精神的修行。那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两步都还不是哦。那讲到这里呢，我要先这个打个岔哈，就是开一个另外的一个子题呢，然后再讲回来。怎么说呢？就是以当时导师为什么会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为什么会提出人间佛教思想？那就是当时很多人学佛的价值观已经不在人间。我这样讲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好，我再讲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学到习惯了以后呢，很多的专有名词我们都怎么样耳熟能详，然后想当然耳拿来就用。所以我有时候很喜欢跟那些怎么样，跟那些完全没有学佛的人互动，他们问出来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有些是怎么样，真的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表达佛法的时候呢，不要一直用自己习惯的概念呢来讲自己熟悉的佛教专有名词，而是你可以从外面的人怎么样的问话，那个时候是更生动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有个教授就问我，他说法师啊，什么叫做人间佛教？我问你我们把导师 的那个什么思想学了那么久，人间佛教对我们来讲已经成为耳熟能详，不必思考，不必分析，不必厘清的专有名词。可是当你碰到一个人来问你说教授嘛，我就跟他谈了，他说法师啊，什么叫做人间佛教？我就说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不是都在人间吗？对，他问出一个问题的关键，我们不都在人间吗？那你何必谈人间的佛教吗？那我们在的就都是人间啊，你何必特别要提人间的佛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说香格里拉，是不是？我们说那个什么这个叫做这个梵蒂冈的什么很有名的什么，那因为台湾不是嘛，所以你要到好的风景区，然后呢把好的风景区呢 复制回来，你就说，哎，我盖了一片那个什么，哦，那个这个啊，哦，观光的地区呢，那我给它取名个叫做啊，哦，台湾的香格里拉，对不对？好，它是因为台湾没有，所以你才会怎么样拿这个名词来复制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那既然我们在人间，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提倡人间佛教呢？好问题，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啊，哦，有哈。啊，有些没有，对不对？啊，你们怎么回答？那我就跟他讲哈，我说是这样啦，我们是在人间没错啦，我们就在人间嘛。可是怎么样？我们很多人的心不在人间呐，很多人否定人间呐，讨厌人间呐，所以就是什么啊，人间不好，我要去净土，有没有？啊，这是佛教徒嘛。然后这个基督宗教就说啊，人间呢很罪恶，我们要到天堂嘛，有没有？哦，那这个一贯道徒说啊，我要来老母你会受灾了，我要来冲啥，有没有？好，所以就说你人在人间，可是你否定人间，痛恨人间，否定人间，那么就代表什么呢？这里永远是你暂时住的地方，是你无可奈何要住的地方。可是导师为什么提人间佛教？他是说就是在人间，就是你修行的地方，你要去哪里？我们很多佛弟子，很多一些其，就是说一些其他，就是一些宗派的思想，他是都要到他方去的呢。他没有人要来，没有人要在人间的呢。第一个，没有人要在，没有人要在人间。第二呢，人间是不好的。那为什么导师会提出人间佛教？嗯，人嘛。有情嘛，有烦恼嘛，所以这个人间就是我们创造出、我们制造出来的地方。除了人间，你无处可逃，这就是你制造问题的地方，所以也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地方。所以你修行的地方就是在人间，你成道的地方也是在人间，没有其他地方是你需要去，是你必须去，而且是你怎么样啊，嗯，一定要去的，不是，就在人间。第二，佛是依人间而成就，他不是在天上成佛。诸佛怎么样在人间成佛，终不在天上成佛也。他呢就是，那这个不是导师自己想出来的，他是深入经藏之后呢，看到了原来法的精神就是肯定人间。那这个肯定人间不是说人间比天上好，人间比其他的净土好，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哦，从法的根源，从经典上的记载，所有的佛都依人间而成佛。所以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弘扬佛法，我们呢要怎么样啊，哦？要净化，也是在这个人间。这个是在经论上是有依据的，不是导师自己想出来的。第二，什么叫做人间？嗯，我们不就是依烦恼而这个样的领域是我们自己？依烦恼而大家怎么样业感缘起所生成的嘛？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问题你不要逃避，你就是在这个人间处理，哦，所以呢，那位教授，那我这个是刚刚讲是跟多跟你们解释了哈，哦。那因为他是哲学教授嘛，我就跟他讲说，哎，哦，教授啊，你有没有想过哈，哦？就您所知道的那个宗教哈，哦，不是他们都会讲说都是否定人间的，哦，那么呢，要成就呢，也都是在他方的，也都是在天国的。我说呢，那应顺导师所强调的人间佛教思想，就是成佛在人间，修行在人间，圆满在人间，而且人间也是佛弟子修行的正道场，是依这样子而肯定人间，啊，这是价值观的取向。好，那接下来就来谈禅修。那什么叫做禅修？什么叫做禅修？我刚刚不是讲了两个吗？什么叫做修行？就是卖假饭坐暗更。啊，怎么不烂开光增金，这样叫修行吗？哦，不是，你的心，接下来你的心要安静，要专注。那你在修行的时候依什么方法？所以呢，为什么，哦，那刚刚住持法师呢也有，哦，也有提到，就是说呢，导师是怎么样立本于初期佛教之淳朴，根本佛教之淳朴。那什么是淳朴？哦，就是说他在当时，啊，佛陀面对当时的一些环境， 一些时间跟空间，人类的一些当时的这个特征，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人的心太乱了，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专注，好好的呢透过专注的锻炼呢，先让你的心静下来。可是静下来，那谁最静？石头最静。我们在那边坐个三天三夜还要起来呢，石头这边啊，这边坐这边啊，有时候一千年一万年它都不用起来呢。所以如果以不动的这个概念作为安静的话，那石头比人都还安静。所以为什么要安静？原来就是你有了安静的心，你才能够观照，观照什么？看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怎么样解决问题。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会通俗弘法嘛，我就呢也会跟这个学生们讲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比喻，那这样他们比较能够了解，对不对？举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医学上啊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疾病啊是吃出来的，吃东西吃出来，知道吧？好，但是这个吃出来呢，除非是怎么样很这个很烈的农药啊、毒药，一吃就死，不然他有时候要累积五年、八年、十年，对不对？叫做吃东西是因缘，然后得到一个疾病的结果，同意哈？好，那我请问你们，当你们拿着餐盘、拿着夹子到自助餐台前去拿菜的时候，那有一个医学报告跟我们讲说，大肠癌跟食物的烧烤食物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一直都常常吃一些烧烤的食物，那你久了就会刺激肠道的那个细胞嘛，然后变成大肠癌，然后几年的时间，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们，你们会不会拿着夹子然后走到餐台前在想说，嘿，我要吃啥，我五年以后才会中大肠癌，会不会？你会不会这样想？我爱吃啥才会中糖尿病，我爱讲，你不会这样想，你都会想说，如何吃好吃的，可是没想到这个行为跟这些你所做的因缘条件呢，导致了你后来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有学生啊就会来跟我讲，我说师父啊，我先生啊这个就是有外遇啊，然后等等等等啊，然后他很难过啊，很痛苦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很奇怪呢，我说你先生那个看起来就是外遇的样子，我说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看不见吗？爱谁爱宝，他就是那个样子啊，你要嫁给他的时候就讲非他不嫁啊，现在等五年十年了就哀哀求说他的外遇，我说你看不见吗？所以如果你看得见的话，你一定做不下去。如果你看到很可怕的后果，你一定做不下去。所以心安静只是为了开发我们看得见的能力，看得见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危险，所以智慧才是学佛的怎么样根本啦。导师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嘛，所以你看这里叫做什么，叫做慧日讲堂，那个智慧就像太阳一样，我们要能够修到我们的智慧要像太阳一样的光照一切，把一切阴暗的、把一切怎么样看不见的都照得清清楚楚，等到前途照得清清楚楚都光明了，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迈向前进嘛。所以进入了根本佛教之后，我们看到了以现在南传佛教为代表的什么的根本佛教里面，看到一个他在戒律上严格的声闻声，他在禅定上那刚刚的住持法师也有提到，那个时候我去禅修的时候就是也就是参加了一些方法，那个不是帕奥禅师的方法，是更早年因为不然如果连接起来说我这个学过帕奥的方法，那我讲的就是帕奥，那这样子对老人家就不好意思了我不是，但是早年那比较我感觉到有问题的，我当然就不会在书上把它写出来嘛，你把它写出来就批评人家也不好，我们大家法义上观念上知道就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参加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所以我也参加过蛮多系统的方法，然后我自己慢慢的去体会。那一次呢就是参加了之后呢，当然我也就是回来跟导师报告嘛，说怎么样啊，导师就是轻描淡写，真的是轻描淡写那因为那个法义的基础很深厚，他说 哦啊，这样子的话，我说有一种方法好像那个方法不太注重禅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导师报告，导师就说，哦啊，他没有跟我讲说啊，你那个不对啦，你那个他都没有讲这些啊，都没有啊，他就轻轻的讲说，哦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戒定，我们讲佛陀讲戒定慧三学怎么讲？我就愣住了，你知道吗？我说嘿，我要丢那安内哈，所以我复述那一段就是说，原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修行你有一些特殊的感应啊、特殊的感觉啊、特殊的能力啊，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什么？你要每一次你都要拿用法的正义啊，就像一片照，这样一片镜子呢，来怎么样看看，来对照一下正理跟你的修行体验，你修行的经验要透过法的正理来检验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变成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谈到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断烦恼得解脱，所以什么样子的方法，什么样子的修行方法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解脱，能够让我们断烦恼，而不是表象的那些，你要把它弄清楚。好，这是一个。好，那接下来就谈到另外一个，那就是呢，立本于初期佛教之淳朴，它主要一个基本就是那个时候佛陀所面对一些大部分呢修声闻想要得解脱的那些佛弟子，所以呢佛陀就教他们解脱法。可是问题来了，那如果在初期佛教，以现在南传佛教为代表的初期佛教都是解脱道的话，那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说，那大圣呢？是吧？我们那个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修行，在南传五部尼开亚所看起来的就是都以自己的解脱为主嘛。佛陀，然后他们都说佛陀就是教我们自己要解脱啊。是不是？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大乘佛教在哪里？第二，那佛陀修什么？佛陀修声闻吗？佛陀修自己解脱吗？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说，第一，当时的弟子根器大多数是声闻，都修自己解脱，然后他们就宣称说佛陀就是教我们修解脱道，叫我们快快得解脱，世间的一切事情是不太需要管的，是管不了的，是没办法管的，它永远是一个恶的轮回，所以它对于世间是不肯定的，你脱离世间，出离世间，然后呢在街上行走教化，那么呢做很多的这个人间的事业呢，其实呢是不好的，是不理想的，佛陀没有教我们这样。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后来的大圣思想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说那思想会变啊，思想会变啊，所以那个大家都不听佛陀教我们解脱啊的话啦，所以大家后来都走入大圣了，都能够跌给了多少蛇啊，在那冲上那样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重要跟最根本的，如果佛陀都教弟子们修解脱道，问题是佛陀是修菩萨道啊，他没有修解脱道啊。好，那我问你，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佛弟子竟然佛陀不教他们，佛陀自己修的那些就是修解脱道的弟子也不修佛陀学的啊，他们修解脱道，这个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导师就是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书里后来就有提出来，那就是说我在后来我就是整理导师的意见，我提出几个。第一个就是依根器而论，依根器而论啊。那要讲到依根器而论的时候就很可爱我们就是也教书嘛，也带子弟啊，也教书啊，也做事嘛，对不对？好了，然后呢，有些人就很生气，说，尤其那个会长法师您现在当住持对不对？统领大众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要讨论啦，说，那些人足气的呢，你干不赢啊？他嘎都没呀，怎么讲都讲不听啊！真是的，把我们气死了，这个事情他都做不来啊！高明的人就会讲，我告诉你人才是发现他，不是栽培他。 伊就迄个性，伊就是死性啊，你知影无？所以做领导人，一个啊很好的领导是怎么样？就着他的根性，把他放在他适合的位置上。所以我一个学生就讲，他在学校，他在那个机关是当主管嘛，他有时候就跟我讲说：“哦，师傅啊，正经闻呀，哦，迄有诶哦，较假都袂样。”好、哦、啊，有些事情，有些人的就可以把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有些人就简单事情就给他复杂化。然后说哪一个事情哈、哦，派去做哈、哦，哈，伊就家己开始一直生卡，你知无？迄件代志就一直生卡，一直生毛，啊毛一堆啊咧。迄就是很慢啊饭桶的人一直做，都，好啊，代志拢东压架出来，那创啥呢？啊，有诶就去吼，哇、哦，啊，就切切剁剁，啊，就安尼处理，安做好，你知无？一个啊，我们是要做事啊，所以是怎么样？是发掘人才，安顿他在对的位置上。然后呢，你要看根基，他这个一百年后再成熟的，你怎么要给他撮哦？撮到伊唔那死哦，你还气死伊，给你扯死，你知道吗？所以我到后来教学生，教到后来怎么样？不是抓来就一直讲啊，你知道吗？看根基呀、啊。所以佛陀有没有看根基？有啊，佛陀怎么看根基？佛陀不是成道吗？度五比丘吗？那五比丘都是什么声闻呐？阿若乔成如不就是他在过去生发愿，他要怎么样成为未来一尊佛座下第一个成阿罗汉的弟子吗？不就满他的愿了吗？得五个，我请问哈、哦，尊者目犍连，尊者舍利弗，是佛陀成道几年之后才来到佛陀身边的？五六年之后来的时候，远远过来哦，佛陀就讲说，我的两大上首弟子来了，来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众生来到眼前的时候，第一个看根基，以这哈、哦、不知道要几千年几万年哈、哦、才会成熟的哈、哦、你给他成就的因缘你慢慢带他呢，现在见到你因缘就要成熟了，哎呀、哦、佛陀嘛，我上首弟子已经来了，自己来、哦、然后怎么样的越上根睿智者、哦、怎么样、嗯、怎么样越 我们就比两个上首弟子好了、哦、尊者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在当时的文献里面，他们两位都是证阿罗汉，但是他是上首弟子、哦、我请问你们，是目犍连尊者先证阿罗汉，还是舍利弗尊者先证阿罗汉？目犍连尊者。那舍利弗尊者呢？比目犍连尊者呢晚多久？晚一个礼拜。你说哇，他上首第一个大弟子，还比第二个较慢呐？我跟你说，上大尊的上慢，佛陀上慢。那个慢跟快是什么？是众生有形有相有现有量。有身见有执着的时候，他就会看长跟短快跟慢。佛陀他是要经过，以大乘来讲要三大阿僧祇劫呢，他最慢。可是有些这个怎么样，要快证阿罗汉的时间很短就证。好，所以呢导师才会讲怎么样、嗯、上根者他要预备，他要酝酿。所以在有漏的、哦、众生眼中看呢，感觉他很慢。佛导师说，在空性的空性智慧所体会的时空中，哪有来跟去，哪有快跟慢啊？再来，他为了要准备更多的能力，他当然他是在准备，所以大家看他很慢，这样对不对？所以众生是看根性啊、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那就是说，现在纵然就是南传佛教以解脱道为主的修道思想说，大家只能够为了自己的解脱而赶快奔道业，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然后佛陀就是这样讲的，没错，这是佛陀教的，但是他是看根基的，那就是当时时代有一种怎么样出离的氛围，有一种赶快得解脱的时代思想，那些很多的弟子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修解脱道的，佛陀就善巧的接引他们，让他们成阿罗汉。佛陀也，所以佛陀也是一个很善教，而且怎么样、啊、很能够因材施教，而且怎么样、嗯、只要你要的是好的解脱道好不好，好啊， 那你说你不想行菩萨道，不是佛陀不会讲说不行啦，你一定要修菩萨道，是吧？所以早期你会看到佛陀的教法呢很温和，而且呢怎么样，观机斗教。我倒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哈，可能这个不要录下去了，很好笑。我倒觉得大乘佛教到后来有点强迫症，都叫大家发心行菩萨道。我看有些人心就这样小小 啊就很害怕，然后他都不想啊，你听叫他发菩提心他就跑掉，他吓死人，他想到就阿僧祇劫，这样懂不懂？好，所以有些同学就跟我讲说啊，法师啊，哦，你这个发大心，我说我没有。他说啊，这个行菩萨道，我说没有，我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我就想行菩萨道。啊，那里艰苦啊，吼，那哪里诶困难啊，我就想啊，算，我管他修修，等下进阿罗汉够他紧。好，这样了解吗？好，所以问题就解决了。怎么个解决法呢？就是当时的解脱道。不是因为佛陀认为是最好的，而是那个时代是最适应那个时代根基的。啊，接下来佛陀自己没有修解脱道，佛陀是怎么样？是行菩萨道。他在过去燃灯佛座下，他不就是燃灯佛受记吗？然后他在燃灯佛受记的时候，苏梅达哈，他是一个行者嘛，他那个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啊，借到燃灯佛，他说。我如果不在燃灯，我不在佛陀，就是那个时候燃灯佛，我不在佛陀座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话，那么我在佛陀讲四句偈还没讲完，讲两句偈，我一定可以证阿罗汉果。他说像我这么聪明，像我这么有能力，我又能够快速证阿罗汉果，我能力又这么强，福报又这么大的人，我如果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不菜。对这块材料做不菜，第二对众生做不菜，你知道吗？所以他发菩提心。所以解脱道还有南传不能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是导师他在人间佛教禅修里面他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说你们不要来告诉我们说佛陀就是教我们解脱，错，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根基是因为你要，所以佛陀就这样讲。那佛陀自己不修解脱道，他修菩萨道，而且他认为人间佛教的正道为了苦难众生而发心，菩萨道也就是大菩提圣是正道，但是有些人修不了那么长，修不了那么远，修不了那么究竟，那么是可以怎么样啊？是可以快快得解脱的。而且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阿罗汉很值得人尊敬，是不是？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第二个大问题就解决了吗？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哈，我这本书哈也是就是民国九十年，今年几年？那多少年了？十八年，好，所以差不多然后见导师的时候，所以差不多二十年前，好，那个时候呢，我就把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写的这本书，那后来呢，那但是这本书呢，它是怎么样？有完成，有没有完成？什么叫做有完成呢？就是。有关于什么叫做修行，对于世间人的纯正来讲，那么跟世间法来比，那么涵盖着五圣的内容都叫做修行，那就是得人天福，依善而得人天福，知业果，知轮回，知果报，那么呢知凡夫，知圣人，然后呢人天的善行，这是修行。但是呢跟这个世间法区隔开来之后，在这个五圣当中啊，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能够得究竟而出轮回的才叫做修行，所以它是修行定义，修行定义的怎么样精准，越来越精准，然后范围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小。好，所以呢一能够脱出轮回的，就再把人天善法，依佛法而有的人天善法再把它分出来。好，那就剩下这两个，这两个是修行，一个就是自尽其意，然后自己解脱脱轮回，第二个是什么，依菩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两个都是。而且你要行菩萨道，你一定要有声闻清净，在世间中清净的基础，不然呢就像导师讲的人间呢有三种病，做学问就最怕傲慢，修行就怕这个怎么样作怪，然后做世间的事业呢就怕很俗很庸俗，有没有？怎么样就是说做世间的事业会很庸俗，佛弟子 在家出家都一样。哦，那么这个公啊，哇，我见到好多大人物啊，我这个哪一天我去吃饭，我跟谁谈话，然后什么样什么样，然后那个茶怎么买，然后桌子怎么买，什么原木，你觉得俗不俗气啊？啊，就有些人办事办到后来，他就都是在讲这些啊，所以导师说人就三种病嘛，做学问怕傲慢，怕骄傲，我自己很有学问，然后修行就怕他这奇奇怪怪，树影形怪，对不对？嫌疑惑众，对不对？那么呢，做事呢就怕怎么样俗气庸俗，然后自己的生活呢也到后来腐败腐化啊、哦。所以有个这个学生就跟我讲，他说哦，有一间这个很好的素食餐厅啊，那吃的东西都很贵啊，然后说就常常看到那个什么信徒带师傅来吃啊，这个师傅呢带师傅来吃啊，你这样了解吗？啊，我听了我都心里蛮自我警惕的啊、哦。第一就是怎么样，这个信徒请师傅吃饭，我也不喜欢到很高级很好的地方，偶尔去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这样我们不要常常让那个什么餐厅的那个老板就看啊，因过来假你来不因过来假安尼啦哦。啊，这嘛第二就是哈、哦、发挥这料哈、哦、那赢的人家输的个带大碟下来假呢啦，就弄到后来就有点俗气，你知道吗？好、哦、这些东西都要避免。所以一个人的心呢，只有非常的清净，而且有解脱到出世清净的基础呢，他为世间他为人间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根本上才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他的物质享受他的所有用度的一切呢才能够是很简朴的，不然都到弄到后来也会流于奢侈、哦、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好，那所以呢我说这本书呢在理论上的完成是什么呢？好，那导师呢就区分什么叫做修行，跟世间区分开来，那接下来再把在佛法中再把人天善法区分开来，然后呢再把解脱道跟菩萨道，依解脱道而有的菩萨道再把解脱道区分开来，所以依人间佛教，依导师人间佛教的修行方法的话是大菩提圣，就是菩萨道，这是第一个。那在理论上呢，因为导师是一个啊，我们来好、啊，那所以这本书呢是最早期的。那后来呢，因为改版，好、哦、改版呢，我就那他本来这一本书叫做《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那后来我改版的时候呢，没有放在上面，我就干脆把它改掉了啊、哦。当代实践是一个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在谁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认同这个理念的人的身上，所以从理论上导师完成，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从实践上它是一个进行式，第一个导师完成了，而我们听到的人我们也要去完成它。好，所以到后来我这本书呢就把它题目就把它直接改成人间佛教禅法，然后它的副题是印顺导师禅学思想研究，就这本就在讲导师的禅学思想。好，可以吧？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好，第一个哈，我们要谈思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思想的创发者。所以呢，那我快速的讲过，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想导师啊，就是大家呢在慧智讲堂应该常常都读导师的思想啊，啊，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把它尽量的放在禅修的这个主题。好，所以我前面就快速简单的讲，第一个就是导师呢是自增上行人，他是自增上，好，自增上，我如果弄这边的话上面看不见，好，所以我还是要弄这边。好，好，导师呢是依智慧为主的。
老师要不要我把你的椅子拿旁边，你这样操纵比较好。
没关系，我等下要再过来，所以真困难。好，没关系，好，来，好，那没关系。好，自增上，导师是自生上。那所谓的自生上呢，原来就是说在佛法中呢我们有分成六种行，就是说个性啦，不好的是三个，叫做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对不对？好，接下来比较好的也是三种，是怎么样？信行人，然后怎么样？智行人啦、啊、觉行。那为什么叫做觉行呢？因为他的个性，他有人格特质，就是他的头脑很好，脑筋动得很快，觉知。可是呢在佛法的修行中，我们才会把它叫做自增上，然后才会把它叫做法行人啊，了解哈。然后接下来有个寻行人，寻就是在汉字叫做寻找的寻，那它是怎么样？它是寻视，它的对应就是不好的叫做痴嘛，愚痴啊，就 这不知道怎么下决定，对不对？然后分不清事理。那循行就是他能够 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对那个事情做确定做确定，可是还没有到绝招的部位啊。所以呢导师呢他可以说是在三个善行中呢他是属于自增上的。再来呢导师的这一生啊我们叫做有限因缘相对完成啊，那这个呢会对应到他后我们后来讲他禅学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依菩萨道来讲，时间要三大阿僧祇劫，空间呢要十方世界。我问你，做到什么时候做得完啊？做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啊？导师说，不是这样来想问题，而是依你的能力，依你的时间，啊，你的心力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你又何必瞻前顾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精卫闲时的精神嘛，啊。本着精卫闲时的精神，那这个是在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就像森林大火啊，有一只叫做精卫的鸟怎么样，它就呢远远的啊去这个闲了一块石头要过来怎么样啊把那个火灭掉，有没有？然后就飞过来，然后呢啊再飞过去，那天神就笑他说，你这样要做个东西啊，啊这不是做个东西的问题啊，是我有尽心没啊，知道吧？我有没有尽心啊？你不要讲到这里哈，有时候我在跟大家工作，然后看到有一些，就是有些人的心态，就是他都是被怎么样被带坏，怎么样被带坏呢？第一，做工，大家都说啊，这做不了了，卖走了，这样，哦，第一种心态，因为做不了，所以卖走，你知道吗？第二种心态，啊，大家都没在做，我想要做，你知道吗？第二种心态就是因为大家没做，所以我不爱做，你知道吗？被带坏嘛，那带坏也是他自己，所以我都跟那些人勉励，我说我告诉你们哈，每个人自己跟因果算账哈，你不要看别人 不做你就不做哈，是不是？哦，所以有限因缘相对完成，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导师他这一生，他在实际上他就是一生呢研究学问，他其他事情一切功业，老人家很谦虚，他说我世间的功业没有完成多少，可是以他自己的根基跟那个时代的环境，他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最好。哦，再来呢在导师的思想里面呢谈到人间佛教思想的从酝酿到成型，哦，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接下来怎么样，他说人间佛教要弃理要弃机，就是你要把法 的那个理论啊义理啊你要非常的通透，一路的贯穿，但是怎么样你还要适应根基。所以如果以 这个原理来讲，当时佛陀在这个根本佛教里面，当时的根基都是声闻行人多。那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释迦佛陀他是过去生行菩萨道而成佛。那我们可以说佛陀身边的两大胁侍上首弟子，你说他是菩萨还是声闻啊？佛陀在那个时代他都说我在僧数，欸，我也是阿罗汉之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把佛陀认为他是阿罗汉呢？你看他不一样吧。我举个例子，当我是举例子但是我只能够举我熟悉的例子。你们认识陈云雀，认识王国维吗？那个都是当代的大学者哈。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他们拿了博士学位，你觉得说我们自己拿了博士学位，同样是博士学位，你觉得我们的博士学位跟他的博士学位能够并比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佛陀都说他也是阿罗汉，可是你觉得佛陀这样子的大阿罗汉，他跟普通 的阿罗汉能比吗？我们小阿罗汉是不能够跟佛陀比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佛陀旁边的两大胁侍，你觉得他们是菩萨还是阿罗汉啊？他是诸佛成道，哎，而且呢佛陀他是在过去二十五佛的燃灯佛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过去的十八妙见，过去十八佛的妙见佛时代，是当时的尊者舍利佛跟尊者目犍连，他看到妙见佛这么样子的庄严，他就发愿，他怎么个发愿法啊？一个就是看到佛陀旁边呢拿这个怎么样伞盖撑着七天七夜不动摇而且呢非常的庄严，非常的虔诚。他一直看哦，他前面看着佛陀，他没有一直看佛陀，他看到佛陀旁边那一尊，这样的吗？他就一直看佛陀旁边那一尊，他说哇，怎么这么庄严啊，怎么这么样子的，这个令人感动，我发愿以后我在未来佛成佛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成佛，他说我要坐他旁边那一尊。 所以他不是小阿罗汉呐、啊。佛陀两大学士不是小阿罗汉呐、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啊，从根基来讲的话，佛陀在的时代呢是声闻根性的弟子多，菩萨根性的弟子少。那有一尊未来佛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当时就哈、啊、在佛陀也在佛陀座下出家嘛，是不是？那佛陀就说，哎，他也是过去佛已经受记了。所以呢，他就是接我未来的，啊，这个时空的时候呢，要成佛，然后呢，一生补处的菩萨呢，都在兜率天嘛，都在兜率院嘛，兜率天。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佛。所以呢，大发大圣根基的是少哦，所以我才会讲说呢，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劝人家发大菩提心成佛，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有点强迫症。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你以人间的善者为基础，你不要好高骛远。再来，你以自己的净化跟解脱为主。那你如果愿意发大心，你就往发大心走，而不要强迫大家都发大心。这样有些扛不起哈，也然后就会想别的方法，都想康想胖，安尼无？啊，上好要搁矮，啊有较紧的无？安那？要搁矮，啊有较轻巧，安那？所以才会有怎么样？啊，才会有易行道，才会有方便道，才会有这个怎么样？啊，一生取办三生成就的，成佛有三生的吗？是不是？啊、哦，好，那所以呢，深入了气底，那要这个弘法的时候呢，要契机，啊、哦，气应根性。好，下一章。好，那所以呢，人间佛教的禅学关怀就是禅修问题的反思，这是我刚刚已经有讲的。所以我刚刚讲的虽然是讲一个开场。但是我重点是怎么样、哦、把里面的一些、哦、提一下禅修问题，什么叫做修行，我们先划分、哦、等等等等，这个刚刚讲过。好，那接下来呢，导师的禅学研究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有成就，但是他的成就呢，因为被他更高的义学成就所怎么样、哦，被他更高义学成就的光芒所掩盖，所以导师的禅学研究的成就呢，大家反而比较少谈。所以那是我这一部书呢要把它提出来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他在表象上没有像现在一般修南传的、修解脱道的，乃至于呢修密藏的禅修者，就是说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禅堂里、在山洞里、在这个怎么样渺无人烟的地方自己用功。然后我们如果把禅修就认为就界定就窄化成一定要在禅堂，一定呢要闭起眼睛，一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定要念很多佛，一定要持很多咒，那我们会说导师没修行，这就乱了套了嘛，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是不对的。所以呢，第一个，禅修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身心体验，所以导师非常的强调对于我们的修行经验、宗教经验，你要分析它。我在这个书里面哈有一些很好的索引，你们回去再看导师的著作，他这个修定唯心与秘密圣，再来啊这个怎么样啊？有一条美丽而显露的歧途，有没有？那里面都写得很清楚。第二就是幻想，你一静坐下来，我请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做梦的经验？有哈，好。那醒着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白天打盹的时候，有没有做白日梦的经验？真的哦，哦，做钦佩。有很多人打盹会做白日梦，爱公掐掐呢哈。好，那在你们这个睡眠做梦当中，有没有影像？有很多影像哈、哦。在禅修中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心有一个它心运作的关系，它有一个取一个取向，会看到影像。我们平常没感觉，但是最平常经验中，就是你在睡梦中有很多影像。那么呢，在禅修中哦，就是你不入这个怎么样？这个昏眠意识、眠意识里面的啊、哦、静定中的很多的影像会出现。这个是唯心的境界，这是很多心念转换的境界。导师非常的强调要怎么样，要把它理清楚，它很多都是因为心念运作，过去很多的影像。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的那个照相机有没有 哦，有镜头，那么呢后面有记忆卡，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把很多的影像照下来。很多影像是不必要的，很多影像是错乱的，要把那些处理掉。在禅修中，很多影像是要处理的，你不要那么见光见花见佛啊见什么，你不要以为那些就叫做成道啊，那个要处理。第三是什么呀？这是导师的成就，学术成就，他写出中国禅宗史。中国禅宗史不是写中国禅宗从开始一直到现代的历史，它是写最关键性的，也就是怎么样，从初祖那个它就做一个引子而已，从五祖弘忍开始分南宗北宗，南慧能北神秀开始，一直到神会石头西迁，几个就是中国就是如来藏系的印度佛教来到了中国，从五祖一直到南宗这个系统啊，几个祖师而形成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的这一段重要历史，他把它厘清啊，那么呢还得到这个日本学术界呢很大的肯定。所以导师是以中国禅宗史的日译本呢，日本人主动颁证博士学位给导师，这个学位对导师来讲没有什么， 他不觉得增添了什么，可是这个代表导师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佛弟子啊，做深刻的义学研究，可以跟当代的学术啊，跟当代的学者做现代对话而很有成就的人，而且日本人是不吝肯定而成就他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在禅学研究方面，导师的三个成就是怎么样？分析宗教经验，对于影像的唯心的种种的一些啊，这个境界呢，去解构它。再来呢，禅宗历史的研究呢，奠定了世间的人啊，世间学术界呢，对他学术功力的肯定。好吧，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暂时休息20分钟，请各位待会在50分的时候回到这边来。